感谢神能再来到教会跟弟兄姊妹见面，好像上一次来是去年的八月份了，所以一转眼半年过去了。这一次来是按照教会安排的进度讲道，所以蔡牧师很早就告诉我，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1章1到21节。那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三件事情，一个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第二主耶稣洁净圣殿，第三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就枯干了。这三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关联，但实际上是彼此关联的，所以这是一整段的圣经。不过有一点不容易明白，因为有不少旧约的背景，等一下我们会把旧约圣经来看一看，我们就晓得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讲到主耶稣来了，他一面是拯救的主，一面是审判的王，审判的君王，拯救的主宰，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定的题目，审判的王和拯救的主，就是讲主耶稣来了要成就的工作。各位知道审判跟拯救是正好相反的，审判显明神的公义，拯救显明神的慈爱。神的公义跟人的不义相对的，神的慈爱跟人的堕落悖逆是相对的。耶稣是审判的王，他是蛮有尊荣蛮有权能。耶稣是拯救的主，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温柔，这样慈爱与公义就相会，尊荣与卑微就平衡，一面审判的主宰，一面拯救的主宰。好，我们要从这一段圣经，你真发现耶稣是审判的王，突然进到圣殿，当圣殿的里面有兑换银钱，有贩卖鸽子，有许多神所不悦纳的，耶稣行审判的权柄，推倒他们的桌子，赶出兑换银钱贩卖牛羊鸽子，让他们离开神的殿。耶稣说不能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。无花果树原来有叶子应该有果子，等一下我再加以说明。耶稣来到有叶子却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的面前，那就是有名而无实的一种犹太人的生活。犹太人有了神子民的名分，有了神恩待拣选的名分，却背逆神远离神。耶稣就用无花果树被咒诅的这一个象征，说明了神的审判要临到有名无实的那一些犹太人中间。这一段圣经讲什么？讲到神来审判远离背逆他不顺从不悔改不接受神恩典的人。另外讲什么？讲耶稣来了，大家呼喊说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何塞纳就是耶和华拯救我吧， 神拯救我们吧，那就是拯救的主，那就讲到这一位荣耀的主宰，高高在上的主，而这一位主就成了被杀的羔羊。为什么？等一下我要详细说明，要从旧约圣经里面来了解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一天。虽然我们一般给它叫做棕树节主日，而真正的旧约背景是拣选逾越节羔羊的日子，犹太人各家各户拣选逾越节的羊羔，一直等到五天之后宰杀逾越节。耶稣来了，骑驴进耶路撒冷，百姓呼喊何塞纳，耶和华拯救我们吧，耶稣就成了拯救的羊羔，被杀的羊羔，逾越节的羊羔，他是荣耀的主宰，成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。这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要讲的，耶稣奉圣父差遣降世为人，一面成为审判的主宰，一面成为拯救的主宰，公义与慈爱在耶稣身上就相会了，上帝的拯救，上帝的怜悯，借着神儿子耶稣的临到，临到了世人。那现在我要跟各位来查考旧约了，看几节旧约经文，你就知道这一段圣经的背景。首先请各位看旧约撒加利亚书，那就在马太福音前面两章，前面是马拉基，在前面撒加利亚书，那就是撒加利亚第九章。撒加利亚书第九章，请各位一同来看第九节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，找到了，请我们大家同声念，请。西安的民呐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呐，应当欢呼，看呐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好，注意这里耶稣在旧约的预言里面就说他要来，他是君王，来了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什么，大家说拯救。这就是旧约预言，那拯救的主要来到，他是我们的王，他是骑着驴驹谦和的来施行拯救。那有关拯救等以后我们会等一下再讲。那请各位继续看旧约马拉基，向后面翻，马拉基第三章，就在撒加利亚的后面，马拉基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同声念，第一到第三节，请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再念第五节，请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邪术的，犯奸淫的，起假誓的，亏负人之工价的，欺压孤儿寡妇的， 冤屈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。好，这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什么？大家说，审判。这一位主忽然进入他的殿，他来了，谁当得起呢？他要炼净，他要洁净。旧约圣经预言神要临到这个人间，当他来的时候，不但施行拯救，他也要施行审判。旧约预言神差遣弥赛亚来，一面施行拯救，一面施行审判。那么我们就要思考，主耶稣来，他施行审判，为什么施行审判呢？他施行审判，进入他的殿，在圣殿的里面兑换牛羊鸽子，贩卖银钱，许多许多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活动。圣殿的存在应该以神为中心的活动，圣殿是祷告的殿，是赞美的殿，是神作王，是神被尊荣，是神得赞美，神得荣耀。而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把它变成买卖之处，变成自己得利益，要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情况。我们发现今天人活在神面前一个很大的困难问题是什么？忘记了人生以神为中心的人生。人活在世上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生。那么当然许多时候这要不断的进步，要不断的学习，但是犹太人他们从古以来应该认识神，应该以神为中心，却仍然以自我为中心。神的审判要临到了，我们晓得为什么世界会有罪恶存在，这个罪的根源就是不以神为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。亚当和夏娃被造之后，原来以神为中心，按照神的安排管理神所造的空中的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花草树木，还有伊甸园的各样水果，原来以神为中心来生活。但是当试探来到的时候，夏娃看见神说不可吃的果子，吃了之后能够有智慧，以自我为中心，看到这果子是可喜悦的，他就喜爱要吃，他知道吃了之后像那蛇所说的能够如同神，知道善恶，能拣选善恶，能够有判断善恶的力量。他以自我中心，结果背逆神，这就是罪恶的开始了，这就是堕落的开始。当人不尊贵神，不以神为中心，以自我取代神的角色地位或者判断，是罪恶的根源。不但亚当和夏娃是如此，你再往前推，如果我们接受以赛亚书十四章描写的是讲到撒旦的源头，或者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推罗王描写撒旦的开始，为什么会有魔鬼的存在？那就是被神所造非常完美的以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这样崇高美好的天使，他要把自己升到神的宝座，要与神同等，要超越众星之上，
他因为心中高傲，因为要自己成为神，自比为神，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以神为中心，以至于被赶出天庭，成为了与神作对，那就是撒旦，那成为继续到今天与神作对的魔鬼。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罪恶最源头的因素，就是被造之物不以创造的主为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产生了撒旦的来源，也产生了亚当夏娃的堕落。当主耶稣来到世界，他突然进到圣殿的里面，结果就非常的不喜悦，圣殿里面人以自我为中心，不肯真正以神为中心。这一些当然特别是提醒犹太人，那么也提醒我们基督徒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信靠主耶稣的人，已经回到神面前的人，不要忘记神拯救我们，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，要把我们带回到以神为中心的人生。虽然我们忙碌于世界上的各样事工，我们需要有事业，我们需要有工作，我们需要能够赚钱养活我们自己，养活我们家人，但是这一切是我们第二的重要的事情，最根本我们是为主而活，为神而活，为荣耀神而活，为荣耀神而工作，为荣耀神而在世界上面来见证神的名。基督徒如果忘记了我们人生的中心，不能得神的喜悦，不能蒙神的悦纳。但愿基督徒以神为中心的人生。那么如果慕道的朋友，我今天就很诚恳告诉你，为什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为什么圣经说世上的人都是罪人，最根本的原因，因为人把神给忘记了。神创造万有，创造人类，人不应该忘记了神，我们应当敬畏神，应当信服神，应当在心里面来不但尊敬顺服，来接受神所预备的人生道路，神所预备的救恩。如果我们心中悖逆，拒绝反对神，不信服神，这就是罪的开始，就是罪的根源。然后因为不顺服神，我们没有力量来得胜魔鬼的权势，没有力量来胜过罪恶的引诱，所以我们就会有嫉妒，有纷争，有恼恨。圣经说连祭司长文士他们心中就恼恨耶稣，他们就想办法要除灭耶稣，要杀害耶稣。当人不以神为中心，人就会被罪所缠累。我们即使立志为善，没有力量行出来，我们即使读很多伦理道德美好的教训，我们总是可望不可及，达不到那个崇高的伦理标准。什么叫做我们都犯了罪？我们若远离神，若悖逆神，若不悔改信服神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罪人了。就好像儿子不承认他的爸爸，离开他的爸爸，这是最大的罪。如果到外面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这是第二面的罪。世上的人回到神面前，再一次以神为中心来敬畏神，来信服神，这是神，他是为神的一个基础。若不然，审判必要临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一生
凡不以神为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将来到主面前我们要交账的。如果慕道朋友们，我们没有真正悔改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来负我们自己的责任。耶稣来了，他显明审判一定要来的。所以当圣殿背逆了神，不以神为中心，审判就临到。那第二方面，主耶稣的审判来到无花果树下面。这个以当时的背景，无花果树也是预表以色列人。如果你们自己去读旧约，因为我们时间不能够一直翻啊，我告诉各位，旧约耶利米书24章里面啊，耶利米现在不必念了，耶利米24章就把以色列人描写成无花果啊，有些真正敬畏神的叫做好无花果，那一些背逆神的叫做坏无花果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就被描写成无花果。那么在弥迦书7章也是这样用，弥迦书说到以色列人，神希望他们像多结果子的无花果，不要是不结果子的。耶稣来到了无花果树的面前，无花果树大约是7、8月份果子成熟，但是7、8月份果子成熟的时候就都被收走了。所以你7、8月份到无花果树下面找不到果子是正常的，但是3、4月份无花果刚刚结出生的果子来，无花果只要有叶子就一定有果子，有叶子没有果子是有名而无实的状况。所以主耶稣这一次到无花果树下是逾越节的时候，逾越节大约都是在4月初的时候，耶稣来到了无花果树下面想吃无花果，一看只有叶子没有果子，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说那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背景你就搞不懂了，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耶稣跑去看到没有果子而咒诅这棵树，这岂不是主耶稣做了不当的事情吗？其实3、4月去应该有果子，到了收无花果的时候反而没有果子了，被收走了。所以3、4月有叶子没有果子，那顺便说明一下，无花果没有熟生的也能够吃，是可以果服的，可以吃的。所以当主耶稣4月初逾越节来到无花果下面，发现这个没有果子只有叶子，那就是只有外表没有实意，只有虚有其表的外面没有里面的真实，那是讲什么？又是在讲当时有名无实的犹太人。犹太人是神百姓神子民的民，没有神百姓神子民的实际。主耶稣就用这个象征的作为警告当时的犹太人，借着门徒们来了解神的审判要临到。那么当时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只有外表没有实意，他们把衣裳的穗子弄长了好像很敬虔，把佩戴的经文手上的经文 额头上的经文那个盒子都做得很大，让人都看见。他们虽然周济施舍，却吹号，却让人去注意。他们祷告，却站在马路口，不是真心，常常用一些无谓的重复话，让人知道好像他们很敬虔。他们进食，连脸都不洗，头发也不梳，让别人看见很愁苦的样子。外表做得好看，主耶稣说内心没有真正的敬虔。他们会被不可杀人，他们说我们不杀人，内心充满了怀恨的意念。他们说我们不犯奸淫，内心充满了淫乱的意念。他们说我们不被试，却常常虚谎欺骗。耶稣说这叫做粉饰的坟墓，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他们常常跟耶稣辩论，不相信耶稣讲的话。如果各位继续往下读马太福音21章22章，那就是撒都该人跟耶稣辩论，西律党人跟耶稣辩论，法利赛人文士跟耶稣辩论，用很多问题想要拷问耶稣，难倒耶稣。不过到最后他们发不出问题了。以后主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你们说论大卫的子孙，到底大卫子孙基督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大卫说他是主，坐在主的右边？大卫称他为主，怎么是大卫子孙呢？一问，法利赛人答不出来，撒都该人答不出来，文士答不出来，以后他们也不敢再问耶稣什么了。我们就发现当时那一些犹太人，他们想要反对不接受耶稣，用许多许多困难的问题想考耶稣，拒绝耶稣，拒绝耶稣以后审判果然就来到了。如果我们读到路加福音，你们就知道这个相同的故事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记载什么呢？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前，是从橄榄山下来，从橄榄山，从伯法其骑着驴往橄榄山下坡，就走进耶路撒冷。在半路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停下来为耶路撒冷城哀哭。主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城，看见里面的百姓，为他们哀哭。那么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，洁净圣殿，咒诅无花果树，都是警提醒他们审判一定要临到，审判一定要临到。犹太人没有悔改，没有悔改，这个事情以后终于就发生了。耶稣在路加福音还特别讲，将来耶路撒冷这样伟大的圣殿，这样伟大的城墙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。公元70年果然就发生了，罗马将军提多把耶路撒冷城攻陷了，为了他火烧圣殿，然后黄金留在石缝的里面，罗马的兵丁真的把一块一块石头敲开来，要拿里面的黄金。主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，真实的应验在耶路撒冷。那么不但如此，把10几万的青壮年的男丁俘虏到罗马去。各位如果有机会到罗马去的话，一定要去看一看，在现在罗马古城就是大竞技场的旁边，有一个纪念提多的凯旋门。提多公元70年打败了耶路撒冷，俘虏10几万的壮丁去做什么？让他们去修建那个竞技场， 今天罗马的竞技场是在提多手下完成的，是他的爸爸维斯帕先开始盖的，那是在尼罗死了，公元68年开始盖，公元70年这10万多的犹太青年被俘到罗马，就去帮忙盖那个竞技场。那以后这竞技场一面是斗兽，一面成为基督徒在那里殉道为主做见证的所在。两个礼拜前我就正在罗马领会，他们就带我看了许多在罗马跟基督徒有关的地方啊。那么当然斗兽场是一定会看的一个地方啊。那么这里有一个提多凯旋门，上面有雕刻，你们去有机会看一定要看那个雕刻。那是什么雕刻呢？就是很多人抬着圣殿里面的金灯台，耶路撒冷圣殿金灯台被抬到罗马去了，还有他们吹的号，那个银号，在那提多凯旋门已经差不多快2000年了，还在凯旋门的里面可以看得见。犹太人最后终于面临到神的审判，正像那无花果树面临到审判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一生要面临基督台前的审判，虽然白色宝座审判已经被耶稣代替了，然而我们基督徒一生是不是敬虔活在神面前，是不是忠心良善来服侍神，我们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个人按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第10节保罗明明警告哥林多教会，警告基督徒们，我们今生的生活若有不敬虔的地方，赶快悔改，赶快离弃恶道，活在神的旨意中，不要轻忽得罪神，不然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。亲爱的慕道朋友们，我也特特提醒你们，神给我们的机会，给我们的时间，现在是拯救的日子，我等一下就要讲拯救的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的审判必要临到。我以前很早就看过书本上最后审判的图画，这一次到罗马就被带到这个 Sistine Chapel， 那就是米开朗基罗画的一个很大很大最后审判的图，在上面有391个人物，你可以仔细的观摩，有很多人在神的家中有永远的福分，也有很多人不能够到神的家中，那是有永远的苦痛，那是在撒旦权下的苦痛，是很悲哀的。亲爱的慕道朋友们，趁着主拯救的时刻日子，赶快接受拯救的主，免得审判必要临到的。就像以色列人，他们像那无花果树不结果子，神的审判必定临到了。到今天他们还在许多许多挣扎苦难之中。神是公义的，若不悔改回到信服神归向神，我们必会面临神最后的审判。那现在我就要讲了，虽然神是审判的主宰和君王，神是大有怜悯大有恩典，他是盼望拯救我们的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拯救的主呢？如果你知道主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一天的意义， 你就了解神是何等的爱人类。神一面是公义的，一面是慈爱的，他的公义必定有审判，他的慈爱让他要拯救，他自己要想办法，要用尽他最大的力量来拯救人类。如果你知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是哪一天，那就是很有意思的。啊，我说时间实在不太够啊，不过我想这一点必须跟各位看。各位先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我来念第一节啊，各位看约翰十二章第一节，然后十二、十三两节，请各位念啊。第一节，月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十二、十三，请各位念。好，我们要注意，骑驴进耶路撒冷，众人呼喊何撒那，是逾越节的前几天，请各位回答。啊，答错了哈。前六天是来到拉撒路的地方，这边说第二天，请问是前几天？啊，奇怪，你们数学太差哈。前五天，给我记住哈，前五天。所以耶稣受难正好在逾越节，那一年的逾越节是礼拜五。那么耶稣什么时候骑驴进耶路撒冷？就是礼拜天。所以一般把这一天叫做棕树主日。耶稣接受他们的欢呼，拿着棕树枝呼喊何撒那何撒那。但是逾越节的前五天是干什么呢？请看旧约出埃及记十二章，旧约出埃及第十二章，我们一同念第三节，然后第六节，然后十一节，三六十一，同声念，请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本月初十日，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，一家一只。第六节，要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。十一节，请。你们吃羊羔，当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好，注意第六节，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什么时候？黄昏。犹太人是日落到日落算一天，黄昏开始日落，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宰杀羔羊，然后就要过逾越节。那么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是什么用处呢？逾越节的前五天，就是以色列家家户户要拣选一个最好的羊羔，预备到了逾越节的那一天开始就要宰杀，然后吃逾越节的宴席。耶稣基督来了，他来做什么？他来了成为被杀的羔羊，他要做了赎罪的羔羊，他选这一天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众人呼喊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耶稣让他们知道耶稣是怎样做王的，他不是政治性的君王，不是军事性的君王，他是来做被杀的羔羊，来代替世人的罪孽，要 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赎罪，这是他来的目的。他来了，骑着驴驹子，驴驹是代表谦谦卑卑的，骑着马那是代表征战，但是耶稣来，他是温温和和，谦谦卑卑，他是要来拯救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耶稣来了，荣耀的君王，可是他是一位被杀的羔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想到骑驴进京，荣耀的主宰，不要忘记耶稣的心，他要我们知道被杀的羔羊。这就是耶稣应验以赛亚书的预言，犹太人不要这样的弥赛亚，犹太人所要的弥赛亚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，犹太人拒绝一个受苦受死受难的弥赛亚。他们已经五六百年被外邦统治，所以他们所要的是带领他们打败罗马帝国，用神迹奇事异能让罗马帝国消灭，以色列国得复兴，这是他们的观念。到现在为止，许多许多犹太人不肯把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当作是弥赛亚的预言，他们到现在为止拒绝那个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，他做我们的赎罪祭是指着基督而言，因为他们所要的基督是得胜的，是荣耀的，是打败仇敌的。所以很多犹太人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预言以色列人自己，以色列人分散世界各地为神做见证，受欺压，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。但是主耶稣来说明他是荣耀的王，不过真正是做被杀的羔羊，实现了旧约基督受苦受难的意义，这是非常重要。那另外我们知道他是荣耀的主宰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旧约诗篇118篇，我们没有时间读了，请各位记住啊，诗篇118篇在那里就是预言到何萨那的意义。什么叫做何萨那？何萨那在118篇就是耶和华求你拯救啊。何萨那是两个希伯来字啊，这个 Hosak 就是拯救的意思，那就是现在，他们呼喊现在拯救我们吧，荣耀的神，荣耀的主宰，现在拯救我们吧。这个诗篇每一年逾越节他们都要歌唱，都要颂扬这个诗篇，要念的啊，因为他们一想到被拯救出以色列埃及，他们能过红海，神大能拯救他们，所以诗篇118篇是他们呼求神拯救，呼求荣耀的神，荣耀的主拯救的诗篇啊。那么耶稣来了，他们就呼喊何萨那，高高在上何萨那，荣耀的神拯救我们吧，荣耀的神拯救我们吧。耶稣来了，他就是要来拯救世人，他带来真的平安，真正与神和好的平安，永远与神和好，带来因着耶稣的拯救，人与人可以彼此的和好。可是世上的人不太懂得神这么大的恩典，犹太人不懂得，世上的人很多不懂得，所以当主耶稣走在橄榄山的半山，就为犹太人哀哭了，哀哭。各位有机会到以色列参观，一定要去看橄榄山半山盖一个礼拜堂， 这个礼拜堂是很有名的建筑，因为它的形状就是一个眼泪的形状。就在主耶稣哀哭的地方，用眼泪的形状盖了一个礼拜堂，那个叫做主哀哭礼拜堂，纪念那一天主耶稣面对耶路撒冷为他们哀哭，希望他们悔改，说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们不知道关心你们平安的时候啊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，要他们悔改，要他们归向神，他们不归向神。今天我们的主回到父的右边，希望我们不要让他哀哭了。我们在地上基督徒们啊，我们来敬虔爱主，为主而活，我们人生走完了，回去高喜欢喜高兴来见主的面。亲爱的朋友们啊，你们慕道可能很久了，不要让主哀哭啊！主希望你得救的，希望你脱离审判，希望你永远享受天家之乐。为这个缘故，圣父把他独生的爱子主耶稣派到世上来，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，最后成为肉身的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，流出他的宝血，洗清我们一切罪过，要代替我们受了审判，我们可以免除将来的审判。赶快悔改，信靠主耶稣吧，赶快请耶稣到你的心中，做你的救主，做你的主，免得将来他要成为审判你的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快快接受耶稣吧，耶稣爱你，他是拯救你的主，他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他是荣耀尊贵的主，却成为被杀的羔羊，成为逾越节的羔羊，愿你接受他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再说啊，我们免去了那白色宝座永恒的审判，但是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有权能的。如果我们今天轻慢神，将来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那个时候必要照做我们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这是对信徒而言的，只要现在赶快悔改，离开恶道，敬虔爱神，忠心侍奉神，我们就能欢喜快乐，得见为我们死拯救我们的主，也必得他的悦纳和称赞。求主赐福在 Boston 神的众儿女，他的教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满心感恩你让你独生的爱子降世，他不仅是审判的主宰，他更是拯救的主宰。哦，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接近圣殿，咒诅了无花果树，我们一面看见审判的一种作为，但是一面也知道拯救的大能。哦，但愿亲爱的主耶稣，你不但让我们基督徒已经从那永远的审判得拯救，更是天天敬畏主、爱主、为主而活，将来在你的台前欢喜见你的面。我们也为所有慕道朋友祷告，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蒙拯救的时刻得到你的救恩，免除将来要面临的审判。主啊，恩待赐福在 Boston 所有来到这边参加崇拜的人，基督徒蒙恩，慕道朋友一样蒙恩，你的恩惠大大降临在我们中间。恭敬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